太上曰：损子堕胎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损害已经生下来的小孩，堕掉仍在胎中的胎儿。人的身体至为尊贵，得到人身更是非常的困难。而且人当出生的时候，诸天的天神称庆，司命之神定算，可以说是惊天骇地，非常的尊贵呀。而且小孩刚刚出生，到底亏欠了父母什么呢？但是有的狠心父母竟敢把婴儿杀掉。又有与人同居的女子，怀孕之后就堕胎，这种的行为简直就跟杀害生命没有两样啊。至于有人因为家中贫穷而厌恶孩子生得太多，就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而溺杀，或是在未出生的时候就堕胎。要知道，杀人的罪业是莫可忏赎的呀。命物至为微细，尚且想要放生戒杀，更何况是自己的儿女呀。须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外四种：一、报恩；二、报怨；三、讨债；四、还债。如果是来报恩的，你将他杀死，这岂不是恩将仇报吗？若是来讨债的，岂不是仇上加仇吗？唉，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从前，郭印的女儿郭隐凤被两个鬼追摄他的魂魄，遍历了18个地狱。他看到最后的一个地狱，有位冥王坐在殿上，大殿的下面则有数百名的妇人依序排列地站着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小孩抱着他们的脚在哭泣嚎叫：“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。”这些妇人呢，有的是因为女儿生多了就把女婴溺死，有的呢是因为家里贫穷生了孩子养不起而杀掉，有的是因为妻子妒忌妾有身孕，就把妾腹中的孩子打堕掉，有的是因为怀了私胎，于是就把胎儿毒死，有的是因为争执打斗触动了胎气而使胎儿流产，有的呢是因为讨厌孩子啼哭殴打或丢摔孩子，致使孩子死亡。有的是因为照顾孩子不谨慎，而使孩子死于非命。冥王呢，都一一的加以诘问。每位妇人的身上，都带上了枷锁， 而且面容憔悴，身体瘦弱，看起来十分的可怜。郭隐凤返回了阳间之后，就把看到的情形都告诉了父亲。郭印就把这件事情写在了天宁寺的墙壁上，以警惕世人。文昌帝君说：“儿女不孝父母，自然会有天律来责罚诸路。儿女无罪，而父母却杀掉儿女，这就等于是杀天下的人民呐。而且，父母欲杀儿女，为何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呢？竟然敢杀人而不顾天理。我看在丰都鬼城中受罪的人，有很多都是犯了这个罪呀。因此，判世人要积极地反省觉悟，不要使自己加速地遭到天谴呐。”太上曰：“行多隐僻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行为多是不光明、不正大。行为隐僻，例如奸盗、邪淫等类的事情，凡是不可与天知、不可对人说的，都是啊。然而其中比较大的，必定是属于淫秽的事情，所以太上把行多隐僻写在孙子堕胎之后，必定有他的道理呀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的冒起宗先生说，浮梁以北有位叫张明三的人，他随同父亲官职迁调到琼崖上任，所住的官舍就在李指挥住宅的隔壁。李指挥的两个女儿十分的漂亮，张明三呢，就暗中的与他们发生了奸情。后来张明三要回浮梁老家，就偷偷的带着李指挥的两个女儿一起私奔。先是把他们藏在船里，将要渡海的时候，李指挥急速的追赶而至。张明三这个时候无计可施，就很快地把两姊妹推入了水中淹死了。十年之后呢，张明三患了腰痛的毛病，就请了孙医生帮他治疗。在服了孙医生开的药方之后，他腰痛的毛病就好了一些。当天晚上，孙医生就梦到自己在李之梅附近的海滩捕鱼，海水中忽然有两位女子向他走了过来，捉住他的衣服说道：“我们两姊妹是海南地方的人，专程来这里为张明三治病的，难道 你想要抢我们的功劳吗？婴儿呢，就把孙医生拉入了水中。孙医生惊醒了之后，已经是吓得汗流浃背了。于是，在第二天的早上，孙医生就把昨天晚上的梦境告诉了张明三。张明三就拍胸叹气地说：“唉，我的罪业已经现前了，难道我的死期快到了吗？”果然，一个多月以后，张明三就死了。俗话说，暗室之中做了亏心的事情，而神明的眼睛就像电一般的明察呀。所以，怎么可以做坏事情呢？太上曰：“会蜡歌舞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在会蜡之日，唱歌跳舞演戏。会是阴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，乃是司命灶君向上天奏报世人功过的日子。蜡有五蜡，乃是天神孝定世人善恶罪福荣禄寿算和吉凶生死等事情的日子。正月初一呢，是天蜡，五月初五为地蜡，七月初七叫道德蜡，十月初一为岁蜡，十二月初八为猴王蜡。凡是遇到这些日子，万一有了过失，被天神记在黑幕子上面，就很难赎罪了呀。况且在这些日子里，祖先和眷属的阴灵都被释放出来，各自的回到本来的家中，受领子孙的祭祀。而作为子孙的人，自然应当凭仗着法力来祭祀先灵，追赎先人以往所犯的罪过。若是任意的唱歌跳舞，就是得罪天地祖宗了呀。所以说呢，在会蜡的日子里，我们应当恭敬地为祖先抄荐祈福才是啊。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淮阴人强富平生持身相当的谨慎，待人接物呢也非常的谦和。每到了初一、十五和腊日的早晨，就读诵佛经，礼拜天地鬼神，始终都不间断。有一次呢，正月初一天腊的早晨，有一位小人乘着酒醉辱骂强父，强父就把门关上了，不理会他。家人和左右的邻居 听到了都快忍不住了。强父却说，当此佳节的时候，哪一个人不喝酒呢？而酒喝醉了发狂，也是人之常情啊。若是与他计较，岂不是显得自己的心量太小了吗？强父的这些话却感动了天神。当天傍晚的时候，他梦到自己到了一个地方，见到了一位戴着金冠、穿着紫袍的人，跟他说，你能在元旦天腊的早晨忍人家所不能够忍受的侮辱，上帝因此而嘉许你，赐给你福报和长寿，你的子孙代代都会享有功名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强父被人家叫醒了。后来强父果然活到了80多岁，子孙也都非常的贤达。